东太后让这场风波过去，拉住慈禧的手，妹妹，哎，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？你怎么把他惯成这种程度？假如这种事情要传到宫外，风言风语对姐姐我、对妹妹你都没有好处。东太后等说到这儿，慈禧哭开了，哎呦，哭的这个委屈啊，给东太后跪倒在地，姐姐，我错了，我就认为这李莲英是我手下的一个孩子，这有个什么关系呢？让他给我捶捶腿，这也不算特例外的事儿，就不拘小节，有点放荡，求姐姐见谅，往后我注意就是。你看两宫太后同尊，慈禧那么大人了，一说软话话，东后也不好再说别的了，又怕他难过，东后还给他解释半天，就这样他回了中穗宫，坐到凤床上，怎么合计怎么不是滋味，就想那个慈禧，哎呀，说当初我就认为这个人聪明伶俐，脑瓜快，但是没想到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？他跟李莲英究竟是什么关系？今天我这么处理过分不过分？这李莲英早晚是个祸根，按理应当说把他剪草除根，但是要碍着西太后的面子，不能下那个毒手。想到这，思安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，气得他晚饭也没吃，到了第二天胃口不舒服，东太后也病了。可是他在这病了，这慈禧可没闲着，到了第二天晚上偷偷地把李莲英给放出来了。这李莲英走就走不了道了，让两个心腹的小太监架着他来到东暖阁，西太后看看他打得怎么样。回主子，光屁股上的肉能打掉一斤四两，唉，就怪你没有眼力劲啊！别人都退出去，就剩他们俩。慈禧咬牙呀，李莲英，你看见没？这还了得？我名为太后，我的头上还站着一个人。动不动这东太后要管我三分，你说这日子还有咱们娘们的活头吗？哎呀，真气死我了。李莲英啊，你别看挨了揍了，照样还冒坏水。他一看主子对自己十分关心，感觉到高兴，把疼都忘了，往前爬了几步，回主子的话，奴才早就说过，这东太后早早晚晚对您会不利的，您呢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，最好还是李莲英说到这儿没敢往下说，回头往四外看看，当确信四外无人，他又把下边的话说了，那您还用问吗？他们要谋害东太后。慈禧虽然没有表态，心完全赞成。好吧，李莲英，我告诉你，过两天你的伤好一好，你就赶奔中穗宫见东太后去赔礼认错。他那个人我清楚，嘴硬心软，只要你一说好话，他就不那么恨你了。我再想方设法把他稳住，到了一定的时候再下手不迟。扎，主子明鉴，这一回你可别放过他了。他们俩研究到深夜，这么转过天来，慈禧换了一个模样，要不说这个女人是最不好惹呀，明明要杀你，脸上还得乐乐呵呵的。第二天敢问东太后，那去问安去了，一看宫女们在那给煎药，西太后挽了挽袖子，亲自给东太后煎汤熬药，递水送茶， 百般温存。这东太后就是这么个人，心软，连着西太后伺候东太后能有半月的光景。后来东太后病也好了，心里觉着怪不忍的，一边看着慈禧，一边心里想，她也不容易呀。听说她从小时候就没享过福，她爹也是个不务正业的人，吃这顿少那顿，后来选成秀女，有几年的时间皇上也没宠幸，后来一旦把他看中了，才封他为兰贵人。没想到好景不长，又把万岁给气着了。27岁，皇上宾天，他就守了寡，东奔西走，沾风冒险，这些年滚滚爬爬，活到今天。名义上虽然贵为皇太后，但是孤床寡许，没有个男人当家也不是容易的。另外又想到国家老是多事啊，不是内部有事，就是洋人生事，全靠他里里外外料理，也费尽了心血，就总然有不对之处，还要谅解。古人云，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呢？哎，难得呀。东太后想到这，就把过去的隔膜打消了。过了两天，东太后病体复原，彻底好了。西太后乐乐呵呵，又给送来的点心，姐姐长姐姐短，往上一递点心的时候，东太后冷不丁发现她胳膊上缠着白布，就一愣：“妹妹，你胳膊怎么了？”“啊，这不哎呀，这慈禧吞吞吐吐，越问他越往里缩胳膊。这东太后觉得奇怪，还非问不可：“妹妹，到底是怎么了？”“等姐姐过两天好了，我再告诉您。”“哟，你看你说的，姐姐我这不是好了吗？我这人还有个毛病，你要不把话说完了，我一天不痛快，快告诉我。”“姐姐，你要实在问，我就跟你说，头两天你病重的时候，小妹十分心疼，我恨不能盼望姐姐马上就复原。东庙烧香，西庙许愿，在祖先堂不知磕了多少头。小妹又读药书，有一篇上记载着，如果药里面搁上一片人肉，能使人的病体恢复的快，所以我给姐姐煎药的时候，我忍痛割下一块肉来，就这么的，我胳膊包上了。”“啊，哎呦，我的好妹子，疼在你的身上，好在我的心上。”打这么以后啊，两宫太后重新和睦，哎呦，处的这个亲热呀。但是东太后就做梦也没想到，有两个魔影慢慢的向他靠近，正在暗算他。就在这一天的晚上，东太后睡不着觉，心里头觉着慌乱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又想起慈禧割肉的这事儿。都说这个人不怎么样，过去我对他看法也不好，感情这个人到了一定的程度，这心还真善良啊。冷不丁的，他往床头就一摸，手指头正碰见一件东西。东太后激灵灵打一冷战，碰上什么了？床头这下面放着一个玉匣，这里边放着咸丰皇帝临死前的遗诏。东太后想看一看，用钥匙打开金锁，取出这份遗诏来，慢慢的把它展开，那上的是朱笔书写的，不是用黑色的墨，而是用朱砂，年头久远了，朱砂有点褪色，但是看得很清。上面写的是：“那拉氏一贵妃，如母以子贵，擅权跋扈，可用本遗诏，按祖宗的家法严厉 以惩处。钦此。哎呀，东太后手捧着遗诏，心潮翻滚啊！他总认为咸丰皇帝做的有点过分，不管这慈禧如何，还不像当初皇上设想的那么坏。这遗诏要留着，对我们姐俩之间也没有好处，干脆我当着他的面就把他销毁就得了，让他受一受感动，我们姐俩不就更好了吗？慈安一阵心血来潮，睡不着了，穿衣服下地，宫女提灯在前，赶奔长春宫。本来慈禧都睡了，先把慈禧叫起来，东太后把别人都赶走，把这份遗诏拿出来了。妹妹，你知道这遗诏？慈禧的心噔噔噔噔就跳开了。你说我怎么不知道？前者你拿这玩意吓唬我，好悬没要了我的命。这就是孙悟空脑袋上的金箍咒，我从来也没忘过呀。哎，他拿来这东西干什么？慈禧心里有点纳闷，直愣愣的看着东太后。姐姐，你这是何意？妹妹呀，为了叫咱们姐俩今后好好管理朝政，中间一点隔阂都别有，干脆把他呀我就销毁就得了。慈禧呀根本就不相信，但是就见东太后把这遗诏撕吧撕吧，用火真给点着了。一直化成灰烬以后，慈禧的心刷这才落底儿，暗自高兴，苍天睁眼，祖宗保佑啊！哎呀，压在我身上的大山可没了。东太后，你也有今天，这是神使鬼差呀！今后我什么害怕的事也没了。慈禧这个乐就别提了。这姐俩呀，一直闹了一夜。东方发晓之后，东太后回宫了，慈禧马上吩咐一声，传李莲英。李莲英伤也好了，这小子来到里头，赶紧施礼，奴才参见主子，把这钥匙给你，按照前些日子咱们安排的，你快把这东西给我取来。扎太后，现在就下手。你就给我准备去吧。扎，李莲英全明白了，拿着这钥匙赶奔东六库。皇宫里面上万间房，明朝的时候规模已成，这东六库是明朝留下的，那里边的东西都是伺候皇后皇帝的药品。哎呀，堆的太多了，因为很多年没有使用了，这库里边出了尘土就是尘土。李莲英命令人把库门打开，把尘土掸扫掸扫，一摆手让别人都退出去了。这李莲英先把明朝的档案拿出来，里边一本子挨着一本，记载着这些药的名字和用处。他翻来翻去，翻到丙册，那上面记载着一种药的名字叫极乐丹，下边署名是明朝大太监魏忠贤，找人呢给制造的。据说这东西也使用过，但是上头没有详文记载。李莲英把药搞到手，把东六库关闭，按照慈禧的安排，他准备去了。咱们话分两头，转过天来，两宫太后垂帘。恭亲王领着文武大臣就禀奏琉球的事情，东太后还挺客气，问西太后看这个事怎么办。西太后翟成大学士沈葆桢专门办理此案。到了中午，两太后撤帘，文武大臣回到府里面也没有别的事儿，就说这恭亲王一心 睡了个午觉，刚起来就见门上人慌慌张张进来了。王家千岁，大事不好了啊！把恭亲王吓得一咕噜声坐起来，还认为是外国发兵打来了，马上就问出什么事儿。刚才听宫里的太监说，太后身体不好，大概要出危险。哪位太后？喂，这我还没打听清楚。耶，恭亲王一想不对，两宫太后垂帘，一个个神采奕奕，谁也没带着病容啊，不是听错了？又一想不对，无风不起浪，这种事儿不是瞎传的，马上吩咐一声备朝服，穿好朝服，把金车也准备好。军机大臣宝云、沈贵芬先后都来了，一个个面带惊慌，见面就问公王，听说太后身体不好。是啊，我也刚听说的，究竟是哪位太后不清楚，咱们到里边看看去。他们走了不远，大学士桂良、步军统领荣禄都来了。这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儿，后起之秀啊，现在官拜九门提督、步兵统领，掌握军权的。咱们这么说吧，一共二十几位亲王、大学士、军机大臣全都来到隆宗门，这时候天已经渐晚了，但是没有旨意不能随便进宫，一直等天擦黑了，两边灯笼都点起来了，还不见宫门开放。恭亲王心里觉着纳闷，赶紧派人打听究竟是哪位太后身体不好，为什么我们等这么长时间。结果石沉大海，又等了将近一个时辰，宫门这才开放，就见御林兵左三层右三层，各拿刀枪如临大敌啊！哪个门上都上了双岗，人们感到空气十分紧张。造事处的总管这才出来，太后一旨，选恭王奕欣为首王公大臣到里边避见。大家答应一声谢恩，这才鱼贯而入。往里往哪儿走？往中穗宫。恭王明白，中穗宫是东太后住的地方，难道说东太后不好了？大家心里都这么想，嘴不能说。等到了寝宫一看，西太后在这坐着，脸上有泪痕，李莲英其他众人也都在。恭王赶紧领衔跪倒施礼，臣参见太后，免了，你们都来了，我们都奉旨来到。哎，跟你们说点事儿吧，慈安太后突然暴崩啊，暴崩就得疾病死了，在场的大臣无不惊骇。恭亲王把嘴张多大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，哎，我也感觉到这事儿有点奇怪，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福祸，真是在所难免呐、啊！你们到里边看看。众人哆了哆嗦站起来，直接进了寝宫，再一看，东太后直挺挺躺在凤床上。恭亲王一瞅这五官呢，这脸怪吓人的。慈安太后面如铁青，二目微睁，嘴还有点张着着，究竟是什么病？问是不敢问了，想起慈安太后的为人，动了知遇的感情啊。恭王把脚一跺上，放声痛哭，紧跟着二十几位大臣全哭开了。本来东太后这人人缘好，真死了大伙是真想啊。正哭着呢， 慈禧也赶到了，在旁边也不住地擦眼泪，还劝呢：大家止住悲声吧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慈安太后对大家都不错，连我的心呐、都难过的别提了，咱们隆重给予安葬，也算咱们尽了一份人心，你们赶紧都别哭了。他这么一劝，大伙止住悲声，开始给慈安太后处理后事。但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，人们是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这时候甘陕总督左宗棠已经奉旨还京，加封左宗棠为大学士。这左宗棠就感觉这个事情有点毛病，拉住恭亲王奕欣，他就问恭王：我们在招对的时候，我见东太后容光焕发，一点病都没有，谈笑自然，怎么五个小时之后突然暴崩？难道说其中有文章不成？不要胡说，哎呀，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不是咱们当臣子随便议论，我劝你还要知趣儿一些的好。恭王虽然不便明说，一句话点一点左宗棠，让他可千万别说这事。就这么的，东太后胡说八道就死了。对东太后的死传说不一，有的说东太后突然得了暴病，有的说被人谋害，就是被慈禧和李莲英害的。但是用推理的办法推一推，这个事儿似乎接近。因为啊，人们都听说了，在慈安太后退朝以后，慈禧让李莲英给送了一盘点心。哎呦，这盘点心不但是制造的香甜，而且样式也特别美观。东太后也真饿了，就吃了两块，吃完之后就感觉到身体不好，突然暴病而亡。要说慈禧给谋害的，这事儿接近事实。东太后死了以后，举国出大丧啊，最后把她安葬在东陵。东太后这一死，西太后可乐喽，两宫垂帘的事儿没了，这回就我自己说了算了。从今以后，整个的大权都落入慈禧之手。